今天李牧师要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教会的动员啊，美好的仗。时间交给李牧师继续带领我们敬拜神。
好，弟兄姐妹，主日早上好，很高兴看到我们大家渐渐的回到教堂里面一起来崇拜。那我也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仍然在网上一起敬拜。无论如何，我们同心合意，心灵诚实的敬拜神都悦纳。那我想最近大家心里最关心的就是世界上发生的战争，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那当然很多人就讨论这个战争背后的一些理由、原因、动机、方式等等，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看到战争的残忍、战争造成的破坏、战争带来的伤亡、战争显出的可怕。我想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这一句话里面呢，会让我们思想到说，战争不是可怕残忍造成许多破坏的吗？怎么会变成一个美好的仗？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充满了属灵战争的图画。创世纪开始，当人犯罪以后，神就咒诅这个蛇，跟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其实就把人划定了跟魔鬼永远为敌。啊，这是神开始的一个命定。那在整个圣经的历史书中间，最近前两个礼拜的周五的查经查到，当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沙在那边喊着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句话里面有战争的感觉。那在诗篇里面，我想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也是一个在战场上的感觉，对不对？在我敌人面前，原来神在那里为我摆设筵席。保罗的书信中间教训这个提摩太，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他不只指提摩太，指的是谁？指的是你我每一个基督徒。原来我们不只是在神家的儿女享受种种的美好平安，我们也是当兵的，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那当然启示录里面讲到末日的大战，千禧年完了以后，撒旦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哥哥雅各马各这个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这是圣经里面最后之战的一个描述。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属灵征战的图画，一个角度来看，战争是残忍的、可怕的，带来很多破坏伤害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这个战争，属灵战争，是合神心意的，那这会变成一个美好的仗，那美好的仗可以打过。有人分析基督徒的信仰的旅程，就是说有一种说法说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得救的阶段。当你得救了，神要你学什么呢？学信心。你没有信心不能得救，有了信心就可以得救，信心渐渐成长。那这是一个得救的这个阶段，需要信心渐渐成长。 但是到了一个第二个阶段叫做复兴，复兴就变成说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他要学的不只是信心，更是交托，更是奉献。你的人生原来自己掌管，现在交给主掌管。不单你复兴，你附近的人啊，基督徒，我们就一起为主而活，学习奉献的功课。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十字架的阶段。当你越来越复兴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为什么有一些的难处临到？这个难处是神所许可的，因为要我们跟随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这个时候就不只是学习信心，不只学奉献，学习受苦，学习受苦。没有受过苦我们不能长大，没有受过苦我们不能效法耶稣，不能跟随耶稣。但是这个说法的最后一个阶段呢，叫做属灵的战争阶段，征战的阶段，要学习靠主而得胜。信心是我们终身的功课，奉献是一个基督徒成熟的必经之路，受苦，当我们愿意为委身侍奉跟随的时候，我们会为主而受苦。而在战争中间，神不是要我们打败，神要我们经历到神的荣耀，神的得胜。我不知道如果用这个理论的话，你把你自己放在哪一个阶段里面。那今天我们要用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二十节这一段的经文来讲这个，来分享教会的动员，要打美好的仗。动员的意思不是让教会的同工、牧师、长老、执事努力的去做，动员是每一个人要被 mobilize， 要被动员起来，要担起自己的责任。所以在这个经文的开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开始就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他就是一个呼召基督的精兵来靠主刚强。我还有末了的话，末了的话就是结论，往往也是最重要的话的一个提醒。要靠着主，就是你要不靠自己，要依赖主，要依赖主的能力。这是什么能力呢？这不是你我天生原来就有的能力，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讲到说，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前面讲到说要经历十字架受苦，那是一个有盼望的受苦，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所以给他的儿女是一个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个爱心的能力，是一个从心里来的能力。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说，求主耶稣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是一个信心的能力，但是信心能力产生的结果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这是因为信而来的，信心而来的爱心的能力，能够胜过仇恨。得着的那个能力不是仇恨的能力，是爱的能力。那我想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越想要有能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一定彰显出神的能力，而显出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能力。那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他在难处中间，在一根刺的里面，三次的求主，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想基督徒熟悉他的话说，因为我的能力在哪里？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愿意夸耀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我们越夸耀自己的能力，越没有基督的能力。我们越夸耀自己的软弱，就彰显基督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越夸耀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我们的不好的地方就越发的彰显。当我们越看到自己的软弱，越求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复活的能力，得到爱心的能力，得到软弱的能力。这段经文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也就是说要长大成熟，有一个成长的能力，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靠主刚强的第一件事情是要认清仇敌，认清仇敌魔鬼的诡计。什么是魔鬼的诡计呢？魔鬼聪不聪明？可能比我聪明很多很多。魔鬼很聪明，但魔鬼的诡计，我觉得照圣经上所讲的，是让人认错敌人，认错敌人。经文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常常把友人当作敌人，我们把我不喜欢的人或者不喜欢我的人当作敌人。保罗说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只有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是敌人，我们需要跟他征战。地上属血气的不是敌人，他们也许是友人，也许是被敌人迷惑的受害者。所以当我看到一些基督徒对于某一些另一边观点跟圣经不一致的人有一种仇恨的心态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合不合圣经？圣经不是要我们爱弟兄爱邻舍，也爱谁？也爱仇敌。那也许这些人觉得我把他打一顿就是爱他，就像小时候我哥哥打我说因为我爱你我才打你。不是的，那些异端、别的宗教，甚至基督徒给我们很大的挑战的 LGBTQ、同性恋或者相关的这些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人，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同意圣经。不认识神怎么可能同意圣经？不认识神怎么可能接受神迹？他们需要认识神，神改变他们的心，光照他们，他们才能够知道自己不对的地方，才能够悔改，生命才能够改变。所以基督徒要用真诚的爱心，要用圣洁的见证，要用真理神的话带领他们生命改变，才能够真正的悔改。而真正的敌人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这个不是指世界上的政府或者人，而是指灵界撒旦有一个邪恶的权势系统。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要来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翰也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之下，讲的就是灵界的魔鬼。而这个灵界的魔鬼带给基督徒人生真正的仇敌，就是灵界的影响，恶魔的势力，是伊甸园的蛇。我们不要过度的把每一件事情都灵异化，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 魔鬼在灵界所产生的影响。而魔鬼所成为世界的王，在圣经里面也把这个世界有几个不同的意思，中间有一个意思也是一个敌对神的势力，远离神的势力，神不喜悦的。世界上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心里所盼望的，好像伊甸园里面有蛇是灵界的，伊甸园里面也有分别善恶树是神不喜悦，但是是神所创造物质界的东西。不要把美好的东西偶像化，把神所赐给人的恩典祝福变成咒诅。所有的偶像都是好的东西，但是把它当作神就变成很大的咒诅。而基督徒的仇敌不只是灵界的魔鬼，不只是物质界这些背离神的东西，也是人心里面的私欲。人选择不听神，人以为有自由，人想要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想要像神一样论断审判别人，这是非常危险的。求主帮助我们。那认清仇敌我们该怎么办呢？圣经要我们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虽然我们是完全依靠神，但神要我们有责任。什么责任呢？穿起全副的军装来抵挡仇敌，然后呢站立得住。神赏赐我们信心，赏赐我们爱心，赐给我们智慧聪明，赐给我们机会，我们就要紧紧的抓住，然后尽力的在生活中间活出来使用神给我们的。经文提到要在一个磨难的日子来抵挡仇敌。磨难的日子就是末世邪恶的时代。从前的时代，人会有一个比较接近圣经的价值观，认为真善美，真的是好的，善的是好的，美的是好的。但是今天的时代真假不分，我们看到太多的假新闻，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了。善恶不分，很多人把恶的东西就觉得说，哎，这是我的自由，我想要怎么样，把恶变成善。美丑不分，那当然这个美丑可能是个人的观点，可能很多人觉得至少我吕师母觉得我不是很丑。很多人好坏不分，以至于敌我不分，这是一个磨难的日子。爱情亲情带给人喜悦，可是在磨难的日子里面，爱情亲情带给人无尽的折磨跟痛苦。魔鬼可能是吼叫的狮子，魔鬼也化妆成为光明的天使。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帮助我们能够分辨神美好的旨意还是魔鬼恶毒的计谋。我们如果凭自己来对抗魔鬼，我们会失败，但是我们依靠神，我们就必定得胜，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对于现在很多人所谓的躺平的世代是一个盼望，是一个鼓励。世界给人的盼望常常是暂时的，是虚空的，可是当世界的偶像有一天会破灭，人就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所以很多人对这个世界失望到一个地步，就选择躺平，不再努力。但是因为我们信仰的对象是真神，我们信仰的内容是真理，我们信仰的动力是真爱。基督精兵不会躺平，基督精兵是兴起发光，是站起来。以赛亚书60章第一节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神是光，神把他的恩典降下， 两年的疫情，许多的事工受到许多的影响，我们的生活有许多的不方便，但是呢，时间到了，问题过去了，神要我们兴起发光，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保罗就不是希伯来书就勉励我们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保罗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在这个时刻，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态。我想到这个荷兰的故事，小孩子用手堵住这个提防漏洞的故事，可能很多人小学课本有看到这个故事。我就在想，这个心情可能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情，很大的危机错误要来临了，好像那个提防的水如果不堵住，提防崩溃了， 灾难就会发生。而能够堵住这个提防是孤单的，是辛苦的，属灵征战是不容易的。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因为知道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站稳了，穿戴属灵的军装。下面就用这个属灵的军装，这是大家常常听到圣经里面的描述啊。这个右左边这一个盾牌一样的东西呢，是我们2016年当教会的新堂盖好以后， Westchester 的教会送给我们一个这个牌子，后来我们把它挂在中博团契的房间里面。那中博团契的这个同工就请了一个人写了，照这个属灵军装写了一些字，放在下面做一些的解释。这一些是灵性的品格操练，这些灵性的品格操练成为属灵战争中间的保护，属灵战争中间的兵器是什么呢？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真理当作腰带。古代的人衣裳宽大，打仗的时候很不方便，用腰带把衣服束紧，行动方便，又可以挂刀剑或者等等的用品。那我想可能很多人你要搬东西的时候，不管是在医院搬病人或者搬重东西，你都要有一个束腰，把腰 绑起来，让这个腰不至于闪到，不至于受伤。真理就像束腰一样，就像腰带一样，统合我们所有的属灵装备，帮助我们有力量。这是用真理做腰带，用公义做护心镜。护心镜是保护胸腹心脏重要器官的防护器具。那公义就代表是神的圣洁的标准，是神善良正直的品格，用神的公义来保护信徒的心怀意念。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所以下一个属灵的军装是平安福音的鞋子。军人要走很长的路，要到很多陌生艰难的环境中间。那这边描述他说我想保罗当时因为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罗马军在当时许多地方打很多的胜战，那保罗却把这个图画讲到基督的精兵要穿的鞋子叫做平安福音的鞋。为什么是平安呢？因为我们跟随的元帅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耶稣教导他的儿女要做使人和睦的人，所以穿的是平安福音的鞋。虽然是基督精兵，什么是平安呢？是福音使人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之后可以使人与人和好。所以基督精兵的脚中 能够让荣耀归给神，让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那下面一个呢，是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西方的战争理论，这个有一个叫做克劳塞维兹他写的战争论，有人总结说，战争就是政治的延长，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那中国人的这种兵法呢，孙子兵法里面就讲到说，最好不要打仗，防守是最好的进攻。这个西方跟东方的兵法，你们觉得哪一种比较好？这边讲到说，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仇敌魔鬼用火箭攻击我们，信心当作信德，就是信心，就是信仰，当作盾牌，就是在被攻击、要被伤害的时候，用信心。信心是对谁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不是对仇敌，是对神。用信心仰望神，仇敌的攻击越烈，火箭越尖锐，凭着信心的仰望，信心的祷告就越迫切，就成为我们的保护。我想这是信心的盾牌的意思。然后要戴上救恩的头盔，然后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头盔是对头部的保护，头盔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因为头盔就是醒目的身份标志，让人看出你是谁。你如果是将军，有将军的头盔；你如果是小兵，有小兵的头盔。每一个头盔就显出你的身份。救恩是不是让人看到你的身份，让人看到你是拥有救恩确据的人？救恩当作头盔，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拯救，以至于保护我的头，保护我的思想，保护我的情感，也是让我有得救的确据，在众人面前显明。不单是保护，更是我生命的一个标志。然后呢，圣灵的宝剑，神的道，这是唯一攻击的兵器。也就是说，我用一点点这个武侠小说的概念，我们里面有内力，叫做倚天神功，外面有招式，叫做屠魔剑法。这样子呢，就能够打属灵的胜仗。不单是用神的话来攻击，更是要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高抹。你只拼命的灌输神的话，没有圣灵的同在是没有用的。但圣灵一定跟圣经合在一起，就成为圣道的宝剑。那下面呢，就是征战得胜的兵法。首先就是要灵里的祷告。这些属灵的军装，或者前面呼召神呼召我们要成为基督的精兵，这些好像是我们的 战场上的装备，战术。但是征战得胜是有一个属灵的战略，属灵的部署，属灵的一个更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个属灵的征战。昨天我参加了丰盛组的聚餐跟查经，看到好多许久不见的弟兄姐妹，两年，可能都两年多没有见面，但中间也有人经历许多的困难，大的车祸，经历到严重的病痛、中风等等，但是大家聚在一起唱诗歌、查圣经、分享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喜乐。我想那些苦难也算是人生的征战的一部分，但当我们团聚在一起有神同在的时候，是何等的喜乐。 而这个征战得胜的兵法开始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所以这个圣灵不单是跟神的话结合成为宝剑来攻击仇敌，圣灵也感动我们，帮助我们来祷告，让我们在圣灵中间靠着圣灵祷告。我想罗马书的话是我们常常提醒的，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怎么样，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我们靠着圣灵来祷告，而且这个祷告是多方随时，随时就是时间，随时有需要就祷告。我记得礼拜五的查经，有一位弟兄说，讲到他的亲人生病，就非常的难过担心，我们大家立刻就全部的人为他的亲人祷告。我相信这是圣灵的感动。教会的特色就是有神，有神当然就要跟神说话，就要祷告。如果你的生活中间你头脑相信有神，但是你很少祷告，那还不够，要随时多方。保罗提到说，对提摩太说，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世界上发生了灾荒，发生了战乱，我们为受灾的人民祷告，我们为双方的军队祷告，我们为双方的政治领袖来祷告。这是基督徒可以做到的属灵的兵法，征战得胜的兵法，随时多方靠着圣灵的祷告。然后呢，要在此警醒不倦。我想这让我们想到门徒很喜欢在祷告的时候做一件什么事情，睡觉。客西马尼园里面，耶稣在迫切祷告，耶稣的祷告给耶稣力量上十字架。门徒的睡觉让门徒没有办法胜过前面的挑战，所以耶稣对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喜欢这句话成为我们的借口，却需要这句话成为我们的鼓励。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为弟兄姐妹祷告，也为我，为保罗，为教会的同工、长老、执事、传道人祷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征战得胜的兵法，首先就是在灵里的祷告。而这个祷告呢，保罗说，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以弗所书里面，奥秘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句。以弗所书里面的奥秘不是一个神秘难懂的事情，以弗所书里面的奥秘是神的计划，神要借着耶稣的救恩成就显明从前人不知道的事情。而成就什么事情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九到十节说，神旨意的奥秘是照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一个奥秘，神旨意的奥秘是宇宙在基督里合一，这是神旨意的目的。以弗所书三章六节之前讲到，这是福音的奥秘，这是基督的奥秘。三章六节就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呢，就是神旨意的途径。前面是目的，这个是途径，是教会在基督里合一，外邦人犹太人合一，你我来自不同的地方，也许许多的不同，能够在教会里面合一。 所以我们教会非常看重合一，这是根据圣经。第三个，以弗所书里面的奥秘，在以弗所书5:31-32，保罗引那个创世纪里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极大的奥秘，就是神旨意的落实。神旨意的目的是宇宙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神旨意的途径是教会在基督里合一，神旨意的落实是家庭在基督里合一。你们觉得家庭的合一容不容易？单身的人可能想象觉得很容易，结婚的人大概觉得很不容易。教会的合一容不容易？也不容易。宇宙的合一呢，更不容易了。但如果是神要做的事情，一定做得成。那合一的元素是什么？宇宙的合一在基督里，教会的合一在基督里，家庭的合一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所有合一的要诀，这是奥秘。所以保罗说，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就是在基督里面完成神的旨意，能够合一，家庭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有一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这个世界走向分化对立，人因为有罪性，所以世界上的战争不可能止息。我们希望传福音，我能够凭我的口才说服人传福音吗？让人相信吗？不行，只有凭着祷告，支取圣灵的能力，保罗就说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还记得礼拜五小组查经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分享说，我怎么信主的呢？就是很多人就是一听诗歌，哦，感动了，眼泪流出来就信主了。那我就想到很多人听完诗歌，一听讲道，马上就睡着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更多的祷告，更多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说，我为这个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我认为这是属灵军装里面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保罗的锁链，就是保罗的受苦，保罗的监狱，保罗的捆绑，保罗的伤痕。彼得曾经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受苦心智，成为心智，就能够远离罪。我们看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常常提到他的锁链，说他自己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他要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人，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想到有一首诗，是英国的一个宣教士在印度一生，他叫做贾艾美 Amy Carmichael。这个诗的内容是说，你怎么没有伤痕？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肋旁，怎么没有隐藏的伤痕？我听见你的歌声远播四方，我听见人们赞美你如同闪亮的星星，你怎么没有伤痕？我想他是受过很多伤害，因为服侍，然后看到很多基督徒在追求一些世间的美好，却没有背起十字架，所以他想到 门徒多马讲的话。当门徒看到耶稣复活了，跟多马说，耶稣，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多马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个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所以属灵征战要穿戴各样的兵器，要用神的道，要用神更多的祷告，也要为主受苦，背起十字架。不是为罪受苦，不是为己受苦，是为义受苦，是为主受苦。而这样的话呢，锁链就成为属灵军装里面一个厉害的秘密武器。讲到属灵的征战，我想到了大卫在他的人生有四场的战役，或者四个主要的敌人。我们可以想一下，哪一个敌人最厉害，哪一个敌人也是你所面对的。他第一个敌人是巨人歌利亚，是他面对仇敌的时候，他就是靠着耶和华来攻击他。他第二个仇敌是谁？是他的上司，是君王扫罗，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是他的长辈。他没有把他当作仇敌，把他当作长辈，所以当扫罗攻击他，他就躲避。他第三个仇敌是谁？他的儿子亚沙龙。亚沙龙是他的儿子，所以他的长辈成为他的仇敌，他的儿子，他的晚辈成为他的仇敌。长辈要攻击他，他躲避；儿子晚辈要攻击他，他就忍让。但是呢，第四个仇敌是他自己，对不对？是他自己，他里面的情欲，他心中的骄傲。同样的，我们会面对外面的仇敌，我们会面对家里长辈的仇敌或者晚辈的仇敌，但是我们也要面对自我的仇敌。怎么办呢？他要悔改，他要谦卑，他要让神动工。所以我盼望我们教会成为基督的精兵，不是一个好战的教会，不是一个咒诅指责批评的教会，却是因着神的爱带来福音震撼的力量，有圣洁的见证，有基督的大爱，为主发光，成为灯台，照亮我们的社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在这一个属灵的军装中间，何等的美好，也是我们何等的缺乏。属灵的战争里面，帮助我们更多的倚靠圣灵，更多的明白你的话语，也更多的经历十字架的道路，更多的来荣耀你。求主怜悯，怜悯你的教会。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